首先，对今天来听闻菩提告次第的所有学员们说一声吉祥如意。我们在听闻之前，必须要调整我们听法的动机。为了利益一切如虚空般的如母有情，我们要迅速的成就佛果，为此来听闻菩提告次第引导。菩提告次第引导分四：第一，为显其法根源禁锢开示造者殊胜；第二，令于教授其境中故开示其法殊胜；第三，如何讲闻二种殊胜相应正法；第四，如何以正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如何以正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分二：第一，道之根本清净善知识归理；第二，即清净以如何修行次第。即清净以如何修行次第分二：第一，欲有小生劝取心要；第二，如何正取心要之理；如何正取心要之理分三：第一，于共下士道次修心；第二，于共中士道次修心；第三，于上士道次修心。于上士道次修心分三：第一，显示入大乘门为是发心及其利益；第二，如何发起慈心之理；第三，于发心以学行之理。于发心以学行之理分二：第一，修学六度令智相续成熟之理；第二，修学四摄令他相续成熟之理。修学六度令智相续成熟之理分三：第一，总学佛子行之理；第二，特学后二度之理；第三，特修学金刚乘之理。特学后二度之理分二：第一，修学净力体性奢摩他之理；第二，修学般若体性毗婆舍那之理。那我们现在上到的部分是修学般若体性毗婆舍那之理的部分。那这个地方分成三个科判：第一，抉择不特且罗无我；第二，抉择法无我；第三，由此升起毗婆舍那之理。那抉择不特且罗无我里面分成两个部分：第一，定中修如虚空；第二，后得修如幻化。那定中修如虚空里面分成四个科判：第一，所破决定恶要；第二，周遍决定恶要；第三，离地时一品恶要；第四，离地时一品恶要。那我们现在讲到的是第一个所破决定恶要的部分。如果我们想要断除轮回，那就必须要证悟空性。如果没有证悟空性，纵使升起出离心、菩提心，也没有办法断除轮回。我们升起了出离心，纵使我们升起了无有造作的出离心，仅是依靠着无有造作的出离心，没有办法断除轮回的根本。同样的，仅是升起无有造作的菩提心，虽然是非常的珍贵，依然也无法断除轮回的根本。要断除的轮回的根本，就必须要通达空性。因为要能够断除无明我执的这样的一个正对智，就是证得空性的智慧。所以如同宗喀巴大师所提到的，若不具足通达法性慧，纵虽修习出离菩提心，不能断除三有根本故，通达缘起之法因勤修。仅是升起出离心、菩提心是不够的，想要断除轮回的话，就必须要升起空性正见。那并且如果我们能够对于空性的道理升起合理的怀疑，就是在听闻空性之后，那我们对于空性的道理能够升起合理的犹豫的话，那即使是这样子，虽然没有证悟空性，但是我执它就能够像是残破的布，也就是被撕碎的这样的布一样，它完全无法使用一般，或者是被冰雹所击倒的农作物。一般纵使是长得非常好的这个庄稼，但是当遇到冰雹来临的时候，那大部分的作物都没有办法存活下来，都会倾倒。那我们对于空性如果能够升起合理的怀疑，那这时候我执它就会像就是被撕碎的布一样，或者是被冰雹所击倒的农作物一样，它会无法产生功用。那这一点我们之前有讲到，在四百论里面提到，薄浮于此法，犹豫亦难生，虽紧岂犹豫亦能坏三有。福德不够的人无法 对于空性的道理去升起合理的怀疑，仅是对于空性能够升起合理的怀疑、合理的犹豫，那就能够使三有被摧坏，或者说将三有粉碎。我们想要通达空性，那就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首先，必须要依止正确了解佛陀经典里面的要义的这样的善知识。我们所依止的善知识不是随便的这样的人，他必须要能够了解佛语当中的这些观要，并且能够无倒的了解、正确的了解佛语的扼要，并且能够如理的开示空性教授。那我们要在他的尊前去听闻空性相关的教授。如果我们没有听闻空性的教授，我们当然不知道怎么去修持，并且我们所听闻的教授必须是正确无误的。因此，我们必须要去依止能够正确了解佛经扼要的这样的善知识，并且能够无误的为我们开示空性教授。我们要从他这边去听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必须要去尽罪积资，就像前面所说的，薄福于此法，犹豫亦难生。如果我们福德不够的话，那纵使是听到空性的道理，我们会无动于衷，那我们也无法对他升起这样的一个思责，我们也不会想要去思维空性的道理，乃至我们会拒绝空性的道理。因此，我们必须要去累积福德，去净除我们的罪障，必须用从多门去净罪积资。第三个提到的是，必须将上师以及本尊视为无有分别而至诚的做祈请。那必须要具备这些以上所说的这些条件，那我们才有可能在心绪当中升起清净无误的正见。如果我们不具备这些条件的话，那我们无法证悟空性。我们不要说其他人，我们看至尊尊特巴大师，他为了要能够升起正见，他也是做了这些努力。首先，先去听闻经典里面的扼要，在善知识的座前听闻空性的道理，并且又离世专修，去特别的做尽罪积资，并且将上师以及本尊视为无有分别至诚错祈请。这是当时至尊文殊给予宗喀巴大师的教诫。宗喀巴大师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修持，最终才证悟空性的。那既然连宗喀巴大师都是如此，那我们更是如此，也应该要依循着这样的一个教诫而去行持。在印度的时候，那这时候有不同的宗义的见解，那主要可以分成四部宗义。四部宗义的内容它并不相同，但是最主要是由于为了抚顺不同友情的根器而去做宣说的。而其中这四部宗义里面最为主要的是中观的见解，特别是中观应成派所承许的正见。这是我们最主要要去依止的证件。那在一开始，我们必须要先去了解到四部宗义它各自的见解有所不同。我们讲到的空性跟缘起的这个道理，那这个是佛教才有的，在外道他们不承许空性，不承许我们佛教所提到的缘起的道理。那像很多的外道徒，他们是不承许缘起。那有些外道徒承许相似的缘起，但并不是承许佛教徒所承许的缘起。以及很多的外道徒，应该说绝大部分的外道徒都不承许无我的道理，这只有佛教才承许。那在佛教里面，那又有不同的承许，而其中最为究竟的是中观应成派的正见。这个正在中观应成派里面认为，一切法自性空，而自性空即是缘起，缘起即是空性。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法如果是自性空的话，它要成立就必须要观待他者才能够成立。因此， 由于诸法是自性空的缘故，因此诸法必须观待他而有。由于诸法它是观待他而有，因此诸法是自性空。所以在应成派里面，将空性跟缘起视为是同义。空性即是缘起，缘起即是空性。因为一切诸法自性无，但是一切诸法它必须要存在，它存在的话，那就只能是依靠他者而成立，那这就是所谓的缘起。而诸法如果是依靠他者而成立的话，那反过来那就能够成立，它是自性空。那当然在中观自续派以下的论师，他们并不这么承许，认为诸法一定要是自性有，如果不是自性有，那就无法存在。它不是有自性的话，那它就无法存在。如果说诸法它是缘起而存在的话，那缘起它一定要是自性有，就是有自性的存在，否则它就不能存在，也不能是缘起。那我们必须要了解这样的一个差别。那其实当时佛陀在为弟子讲解正见的方面的时候，佛陀是针对于不同的有情，它的不同根器而去做宣说的。因为在佛陀教化的有情里面有不同不同的根器，你不能对所有的有情宣说同样的法，必须要符合它的根器，符合它的程度给予它教导。就像我们现在在学校里面，我们有分非常多的年级，这是按照说每一个学生他各自的程度而去安排的。你不能说一个刚进学校的一个小学生，你就直接把他放到博士班里面去教他博士的课程，你再怎么讲他基本上也都听不懂，因为他没有前面的基础。所以应该让他从一年级开始慢慢的往上读，到最后能够达到博士的这样的程度，要去学习博士应该学习的这些内容。同样的，佛陀对于一开始的这样的根器，他先宣说了独立实有空。所谓的独立实有空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自续派以下的论师认为，所谓的普特且如我执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认为在运体以外有一个独立的这样的我存在，那认为这样的我是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我执就是所谓普特且罗我执。但是佛陀就告诉我们，这样的我是不存在的，就是远离自己运体以外有一个独立的我，这是不存在的。佛陀先开示这样的道理。那特别在四部中义里面，金部中跟毗婆沙中这两部派的论师，他们当然不是全部，但是基本上认定所谓的独立实物有独立实物有空，就是所谓的普特且罗无我，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这样程序的。那对于这样的友情，他理解了之后，他的根性在稍微更进一步的时候，那在为他开示诸法是否是有地识的，所以进而提到了唯识的见解，也就是诸法分成三个部分：缘成时、依他起跟片寂止。有一些是有地识的，有一些是无地识的。那当有情的心性在更进一步的时候，再去为他开示，其实一切诸法是无地识的。自续派他们会认为说，一切诸法是无地识，但是一切诸法是有自性的。在应成派会认为，一切诸法无自性、无自相、无地识、无自方成立等等，这些全部都是同义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是自续派认为，一切诸法是要有自性，然后并且要能够自方成立，有自相，但是是无地识的。那对于这样的友情，如果他在更进一步，他的程度在更进一步的时候，佛陀进而最后开示到说，一切 书法它是无有自性、无地识、无自方成立、无自相。那这个就是佛陀最终的密意。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佛陀为了不同的根器开示了四部中义的内涵，而这里面到底哪一个是最为究竟的密意呢？这一点以我们凡夫来说，我们是无法去了解的，我们没办法用我们自己的就是了知的能力去判断说哪一个是佛陀所宣说最为究竟的密意。那我们应该怎么去了解佛陀最为究竟的密意是哪一个呢？因此我们必须要去依止佛陀所受记的这些大祖师们，其中特别是佛陀所受记的龙树菩萨他所开示的证见，那去了解龙树菩萨是佛陀亲自受记能够开阐他密意的这样的祖师，因此我们应该要按照他所说的内容那去寻求定解。那佛陀在就是有亲自受记说就是龙树菩萨的这个部分，在经典里面提到南方北大城比丘吉祥称，名称为龙者，能破有无边。那佛陀清楚的受记到，在佛陀涅槃之后400年，那在南方，也就是印度南方北大这个地方，那这就是指现在南印度，那有一位比丘，那他的名字称之为吉祥，或者是称之为具德比丘或吉祥比丘。那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龙这个字，那就是我们现在讲龙树或者是龙猛菩萨，那在他的名字里面有龙这个字。那他能够开示中道，我们一般讲中观就是指中道，那中道它是不堕入有边也不堕入无边的，就是不堕入二边的中道。能够开示这样的中道的这样的一个祖师，佛陀在经典里面有亲自的去做这样的受记。所以在解释断有无边的、断恶边中道的这样的佛陀的密意里面呢，是龙树菩萨是最为殊胜，无有能够跟龙树菩萨相比的这样的祖师，因为这是佛陀他亲自宣说、他亲自受记的。龙树菩萨能够正确的开阐出他的密意，并且能够真正的去开阐出中道的内容。那当然，在无论是过去印度还是现在西藏前期的论师里面，有非常多关于证见方面的解释。那有很多的祖师他们也去解释佛陀所宣说的证见，乃至有出现很多所谓新的这样的圣身见。那但是呢，不论是哪一个祖师所说的，他的见解必须要以龙树菩萨所宣说的密意来加以检查，必须要符合龙树菩萨所宣说的这样的内容，因为龙树菩萨是佛陀亲自认可受记能够开阐中道、能够阐释佛陀密意的这样的祖师。因此不论是谁所宣说的这样的内容，那是否符合圣身见，是否是最究竟的见解，是否是无导宣说佛陀的密意，这都必须要依靠着龙树菩萨所宣说的内容，那作为准则去做观察。那如果不符合龙树菩萨所说的这样的内容，就是颠倒佛陀的密意。那我们先不说其他人，就连印度的大智者里面轻辩论师，他是17班智达里面的其中一位班智达，那他透过去学习龙树菩萨的中论等等的理据六论等等的这些论著之后，那他也没有办法清楚正确的了解龙树菩萨所说的内容。他将龙树菩萨的内容认知为是一切诸法虽无地识，但是一切诸法有自性，所以他提出了一切诸法非以无害心，非仅以无害心能成立，尽自方也必须要自方能够成立的这样的一个见解。 简单来说就是诸法他必须要有自信，虽然无地识，但是他要有自信。那所以我们一般说他是随教型的中观秩序派的论师，那他强调了一切诸法必须要有自信。虽然他是学习龙树菩萨所宣说的论点，但是他错解了龙树菩萨的意思，认为一切诸法无地识，但一切诸法要有自信。那在西藏里面，那像边谦、远囊巴等等的这些祖师，他们也错误的理解了龙树菩萨的秘密，而将这样一种错误的见解视为是中观正见。那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们自己创造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见解，不追随龙树菩萨的见解，那自己创造出所谓的甚深见，所谓的究竟的见解，比如说认为一切诸法非有非无，一切诸法不是存在，也不是不存在，也不是存在不存在二者。那或者是支那和尚所提出的一切诸法应该说他所提出的无所缘的这样的见解，那这一些都是不符合龙树菩萨所宣说的这样的内容，也不追随龙树菩萨所宣说的内容，乃至他不仅自己自创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正见，他还去破斥龙树菩萨所说的正见。那如果我们不依止龙树菩萨的见解，自己自创一种这样的所谓的正见的话，那现在会有什么样的过失呢？月称菩萨在录中论里面提到，出离龙猛论师道，更无极灭正方便，彼失世俗即真谛，失此不能得解脱。你只要远离了龙树菩萨所宣说的这样的正见，那你就没有办法去证得极灭，也就是没有办法获得无住涅槃，没有办法获得涅槃。因为只有这样的一个证件才能够让你获得涅槃，并且如果不依止龙树菩萨所宣说的证件，你会无法去了解到世俗的本质以及圣义的本质，无法真正的去了解世俗地跟圣义地，因此你没有办法得解脱，因为你没办法知道诸法究竟的本质。所以如果就是在此之外有一个能够通往极灭的门，有一个能够获得涅槃的这样的一条道路的话，那当然没问题。我们如果不需要依靠正见我们就能够获得涅槃的话，那没有问题。可是现在你要获得涅槃，要获得佛陀的无住涅槃，你就必须要按照龙树菩萨所宣说的正见去行持。如果你没有按照这样的正见，没有升起这样的正见，没有办法断除轮回，也就没有办法达到涅槃的果位。所以想要获得涅槃的行者就必须依靠龙树菩萨所宣说的正见，才有办法达到涅槃的果位，否则无法获得涅槃。
你要在这些这个上对此令我说但能你上学或者能上学的那个能上学或立即的了那样你做有没做到啊，他这些这个时候我就建立是可能说我们你就通过清晨一样了我建议的啊。
那我们今天因为这边已经上到一个段落，那而且已经上课的时间也比较晚，那并且明天也有这个考试的缘故，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在之后如果有人有疑问的话，可以开放一位同学提问，那在这之后我们一起念诵至尊六字大明咒。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个地方，大家晚安。